2024年4月14日下午17:43，欢迎收听最新一期的 WTR 一周科技回顾，我是主持人彪彪，
我是昭昭。
我们会在这个节目里讨论最新、最酷、最前沿的科技新闻，同时我们也会讨论新鲜有趣的世界趋势和我们的数码产品使用心得。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我们意识到上一期节目呢，我们说要转型 LaTeX 播客，可能还有待考虑，所以说起码在可见的未来之内，我们仍然会继续做科技新闻。所以我们来看一看过去的一周都发生了哪些科技新闻。首先第一个事儿应该算是科学新闻，那就是美国发生了日食，主要是美国啊。谷歌甚至给这个日食 Solar Eclipse 的搜索结果做了一个动画。这个日食呢是比较罕见的日全食，100%日全食。据 MKBHD 讲啊，就是 99% 的日全食和100%的日全食完全是两个日全食，就是你的观感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你100%的日全食呢，就你看到的是哇，天空直接十几秒的时间之内，对吧？然后整个天就暗下来了，然后可以看得见星星，然后跟夜跟晚上一样，在那十几秒的时间之内，你就可以看到你周围所有的这些，就360度都是晚霞，都是晚霞啊。但是呢，如果是99%的日全食呢，1%的太阳也很亮啊，效果就没有这么好了。
原来是这样。
对，这日全食可以说最近是相当的火。如果你有在关注这些科技新闻的话，你就能看到，你这玩意儿简直被这玩意儿刷屏了。各种博主，对吧？各种人都在网上发他们拍摄到的这些日食的照片。有一些人呢，可能他们有非常 fancy 的那些镜头，所以可以拍出来啊，这个非常清晰的太阳轮廓以及太阳周围那一圈发光的环。如果你用手机拍呢，就远远没有这么模糊了。然后你也能看到有很多人在拍其他人的那些看日食的 reaction， 也很有意思。你看那么一大帮子人就全都抬头看太阳啊，戴着那个日食眼镜，
然后想起来了那个 Don't Look Up 的电影。
诶，那是什么电影？
那个是 Netflix 的自制剧吧，就是一个讲那次他们往上抬头是因为有一颗陨石要撞地球了，大家都在抬头看
啊，
那个还不太一样，但是这个场景非常相似，就一群人聚集在一起，然后抬头往上看。
啊，对，然后我还看到 NASA 发布了从太空中看日食的照片。那你可能会想，太空中看日食是什么样子的呢？你就能看到这个月球在地球上投影出来这么一个圆形的阴影。
月亮的
影
子，
在阴
影，
对，在阴影里面，哎，那就是日食，外面就是正常的太阳，啊，边上可能就是这个日偏食啊，非常的神奇，这个看起来，
感觉这个圆圆的地球陷下去了一块一样。
对，然后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很直观的能看到地球和月球的大小差异吧，因为月球只能在地球上投影出这么大的一块影子。另外我还感到比较 amazed 的方面就是，你看月球和地球，尽管我们看很多那种科学插画会把它们画得很近，但实际上这两个东西离得非常之远，离得非常之远，中间有这个几千个地球那么远啊，那么远的距离，然后月球仍然能够在地球上投出这么相对而言这么小的一块影子。这也就我知道太阳光是平行光，但我没想到它会这么平行啊，就离得那么远，打出来的光啊仍然能够是打出来的影子仍然是这么一小块。你想如果太阳是一个点光源，对吧，那这个月球从月球那儿打出来的阴影
说不定直接把整个地球覆盖住了。
对啊，但是太阳光是如此的平行，以至于月球在地球上投影出的影子呢仍然只有这么一小块，
太阳实在是太大了。
对，这也是非常的刷新认知，对吧？因为我们看到的平时看到的那些插画，比如画那些八大行星，包括月球，都是非比例啊，都不是按比例来的啊。实际上带太阳非常之大，然后那些行星呢非常之小啊，然后包括这个地球和月球的距离， 所以说这也算是某种程度上很直观的能看到这些天文尺度是多么的夸张。
是相当夸张。
对，然后我在 XKCD 的漫画里面还看到他提到一个很有趣的事情，就是在这个阿波罗12号登月的时候，阿波罗12号的宇航员们他们拍摄到了一个非常罕见的日食，就是你从太空中看到。或者从月球上看到地球遮住了太阳，所谓的地球日食，你在月球上看到地球遮住了太阳，地球日食，那地球呢就可以完整的把月球给阴影整个给包住啊，所以整个月球上都可以看到这个地球日食，呵呵，非常的有意思。然后这一个月球月食的时候呢，我听那个 MKBHD 的播客，叫 Marcus，他们正好还在这一带拍摄节目。哇，然后看到那他们还拍摄了视频，现场的视频，一个个人跟疯了一样，哇，我这都那搁那嗷嗷乱叫啊！对，怎么说呢？我小时候好像也看过一次日全食，但是老实说没什么印象。我觉得那个时候好像也就是我也就抬头看了看，哦，日食，老实说没什么太大的印象。如果有机会再去看一次日食的话，那我还是很期待的。好像说下一次日全食是在2028年，在澳大利亚。
哇，要间隔4年，好久啊！
对，如果是得亏不是什么100年、200年之后，对吧？然后这谷歌指数也能某种程度上反映出这个日食。在日食之后，谷歌指数上说我眼睛疼的搜索量暴涨，
哈
非常的有意思啊！就是你不能。直视，哪怕太阳是已经日全食了啊，你也是不能直视太阳的啊，仍然会对你的眼睛造成损伤
哇
的。
，amazing！
就太阳的威力如此之大，对吧？哪怕地球上你只能看到这个可能万分之一，可能不止啊，可能几十万分之一的太阳，仍然非常之亮啊，非常之亮。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奶牛快船这一个我一直在使用的在线文件传输服务宣布免费版再次缩水。奶牛快船之前呢，我用它传过很多的文件，非常的好用。后来呢，它就出了一个这个空间大小限制，就是它搞了一个云盘，你传输过的文件呢，总共不能占用超过10 GB 的空间。但是现在呢，它的免费版的限额呢再次缩水，调整如下啊。首先呢，它的存储空间免费用户调整为了 5 GB 啊
iCloud
，5 GB，
级待遇。
啊，然后传输有效期呢？之前可以设置永久有效，现在最多只能设置30天。之前呢还可以在线预览视频时长，现在调整成了最长5分钟啊。传输容量，哎，也有了限制，变成了每个月50 GB。之前好像是没有限制的，
这个传输流量，哇，这个限制有点离谱了。我每个月只可以上下载50 GB 的文件。
只能说某种程度上也可以理解或者是预料吧，因为国内的带宽是如此的昂贵，如果你用它去传输很多文件的话，那确实是带宽压力非常大，因为国内带宽确实非常的贵嘛，所以有限制呢可以理解，但是毕竟有限制了嘛，之前是没有限制的，然后长时间未登录呢，90天未登录就会清理掉你的所有数据，并且下载速度，哎，这个倒是没有变，还是不限速。
这个很好，
对，如果它下载速度也限速的话，那我感觉奶牛快船是真的废了。
那连百度网盘都不如了。
对，并且现在它还做了一个额外的限制，就是现在啊，奶牛快船不允许上传这个可执行文件和压缩包了，跟阿里云盘一样。
哦，阿里云盘之前做这个限制。
对，然后那个时候我看很多人啊，他们都，比如说一个压缩包给改一个后缀。改成什么 JPG，或者说改成什么 DOCX，这样可以上传。你下完了呢，你下载之后，你再把这个后缀名哎给改回去，
对，
就挺离谱的
很离谱。当然，奶牛快船也可以这么做。我昨天就试了一下，是可以的。而
也
且
这种限制，我感觉好像只有国内的网盘有他们想出来这种限制。
不太明白为什么要限制这些文件类型，
对。
有点
不
难，
能理解啊，
有点不能
因
理
为，
解，并且，如果你之前上传到奶牛快传的网盘里面的那些压缩包，我看了一下 我也是好久没登录了，昨天登录看了一下，发现里面有确实有一些压缩包，然后它我的压缩包图标都变成了一个禁止符号，就是这些文件全部失效了，我之前传到这上面的文件都下不了了，用不了了，这不就相当于吞用户数据吗？
是啊，是啊。行吧，那就快传，就我感觉这些快传服务其实有过好多个，但是呢都是因为运营成本实在是过于高，然后不得不缩减这个免费配额，甚至像 Firefox Send 直接关停服务也都是有的。
是这个，
就是这个快传服务确实
太烧钱了。
对，太烧钱了。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老乡机，它所谓开源了老乡机赛品溯源报告。你想这个老乡机它开什么源呢？它有什么源可以开呢？老乡机在这个报告这个报告里面说啊，它这个报告里面覆盖了老乡机当前1218家餐厅，总计226个 SKU， 873种原料以及305家供应商，并且这个里面包含所有菜品的量化制作方式，就比如说原材料啊，如何制作啊，配送周期啊等等。相当于是他这些、
哦、
然后把这些东西呢全部公开了，所以说叫开源。
哦，这让我想起来了，之前有一个开源的仓库，里面全部都是这些菜品怎么做菜，然后这个菜的这个风格也非常的程序员，比如说糖有多少多少克，要放多少多少克，盐要放多少克，而不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些菜谱，盐少许，醋适量，这种描述。
老乡机也是这样，因为它是标准化制作的菜品嘛、
嗯、
所以说这些原材料都是有定量的制作标准的。
好，有没有人把它给贡献到那个程序员菜谱里面？
好，那为什么他要说开源呢？老乡机是这么说的啊，他将其最核心的内容对消费者、监管部门以及同行全面公开，包括菜品配料、食材供应商体系、操作工艺等菜品制作涉及到的所有环节。制作这个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315的时候爆出来了很多食品安全的这些负面新闻。当然虽然说没有他老乡机的，但是呢他觉得他把这些公开了之后可以相当于让大家可以监督自己，同时也说明他是没有对这种消费者不负责，他是没有食品安全问题的。是这么个意思，所以说开源了。
同时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营销手段，一个传统的餐饮品牌开源。
我不知道他这个开源固然能吸引眼球，我是不知道他的成本，或者说他把这些公开，势必会他会，我想可能会对他有一些影响啊，不知道他能不能够就是得偿所失啊，他的收益能不能比他的这个某种程度上的损失更大。我相信他应该有做一些论证吧。
我觉得对于菜品、这些菜品的行业，怎么做菜只是应该只是差别，这怎么做菜应该是差别不大的。
嗯，
更重要的可能是供应链，比如说食材在哪儿，从哪儿采购，然后包括人员管理、店面管理这些地方的成本可能各个品牌不太一样。
嗯，
然后也能体现成本和利润，成本和利润主要也可能是体现在这些地方的。
嗯，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暴雪的国服回归了。这个暴雪自从前段时间因为和网易没有谈拢，然后离开了中国之后，每隔一段时间呢就会有一个传闻说国服要回归啦，国服要回归啦。没想到这一次啊是真的，国服回归呢仍然是网易运营，并且数据完整保留。上一次国服停止运营的时候，这个暴雪有让玩家们去下载一个所谓的电子骨灰盒，并包含了你的所有账号数据。那个时候的意思是说，如果暴雪去转移到了比如说别的那些运营商然后继续运营的话，那可能网易的这些数据迁移不过去，所以让玩家手动自己去上传自己的数据，所谓的电子骨灰盒。
哦，很形象。
然后这一次呢，因为仍然是网易运营，所以说数据是有完整保留的，这个电子骨灰盒呢并用不上。
嗯，可喜可贺。
对，然后这次回归的呢主要是有包括像是守望先锋，然后像魔兽，还有那个什么炉石传说这三个游戏。我朋友里面还真有一个玩暴雪游戏的，他是一个长期的守望先锋玩家。 暴雪国服回归，他可以说是相当的兴奋。对他来说，这个暴雪游戏还是有一种魅力在的。当然我不知道，这个暴雪国服回归之后，它的热度会有什么影，会比如会不会比这个关闭之前
会有
更
其他游戏
会不会有断崖式的下跌，
抢走了一部分
暴雪
的用户，
对，因为是有啊，有啊，就我那个朋友他也有说过嘛，他说暴雪的这个守望先锋退出中国之后呢，他那些朋友们原本玩守望先锋的啊，都去玩比如说什么 Apex 啊，去玩 CS 啊，去玩各种别的，这些人愿不愿意回来，老实说还真的是一个未知数。之前之所以停止运营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时候的暴雪 CEO Bobby Kotick 他对网易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啊，比如说要求网易给他们预支10年的营业利润，就莫名其妙啊。现在呢，这个暴雪已经归微软了，所以说可以想象，网易跟微软谈起来呢，应该比和 Bobby Kotick 谈要顺利很多，
是。
像这些利益分配应该会更好谈一些，现在很显然是已经谈成了嘛。下面一个事情是 ChatGPT 插件于4月9号正式下线了。ChatGPT 插件呢，大家想必有所耳闻，就是前段时间，就是那个时候 OpenAI 给
和 GPT 4
ChatGPT
同时
加
发
了
布
这
的。
个插件，然后说可以接入各种各样的第三方服务，然后可以让 ChatGPT 去这些网站上去找一些新的内容啊之类的来回答你的问题。现在呢，这个插件已经被它的工具 Tools 完全取代掉了。现在呢，OpenAI 甚至已经下线了这个插件功能，所以说完全用
应
不
该
了
是
了。
说那个 GPTs 里面的 tools。
对，当然了，这个对用户来说其实是一个升级的事儿嘛。你可以用那个 tools
本来
呢，
插件
它
也
的功能
是，
是要比插件更加强大的。
是。
只不过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人呢，它有一个小小的副作用，就是呢，如果你注册成为了这个插件的开发者，你实际上就相当于可以免费用 GPT-4，就你可以用所谓的 ChatGPT Alpha，背后其实就是 GPT-4。现在这个插件下线呢，就导致呢，我们就没法白嫖 GPT-4 了。就因为这玩意儿彻底没有了呀，你自然无从，开发者也无从谈起了，那我们也就用不了了。
是，现在必须要去买20美元一个月的 Plus 会员了。
是，等于说现在 ChatGPT 的功能还是很丰富的，它你现在还可以去这个，比如说引用 ChatGPT 的回复，然后你还可以让它去记住一些内容，你告诉它，你记住啊，我的名字叫什么，它真的能记住啊，就像这样。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比特币即将减半，这是个什么
减
事儿
半。
呢？就是比特币它每4年或者每21万个区块就会减一次半，这个减半减的什么呢？它减的其实是挖矿的收益。最开始的时候你，挖比特币啊，那个时候你挖一个区块会给你奖励50个比特币，
哇哦！
现在呢，比特币的奖励是6.25。就是你挖一个区块，它会奖这个比特币的网络会给你奖励6.25比特币，在减半之后，这个奖励就会降低到3.125比特币啊每区块。这个减半呢，现在还没有发生。根据这个矿工们挖矿的这个速度呢，可能会略微有一些快，但是现在网上已经有了一些减半倒计时，大概呢可以看个大概啊。大概呢是会在我们录制播客之后的5天之后，这些播客录制之后的5天之后，比特币就会减半。减半意味着什么呢？通常来说，根据过去的经验，减半会导致比特币价格上涨。当然，大家不要听了我这话就去买比特币啊，只是这么一说啊，只是这么一说，就是通常来说，这个减半会刺激比特币的价格上涨。现在比特币的价格也相当的恐怖啊，
有的现在
七
比特币已
点
经
二
开始
万
高
美
位
元
了。
啊。7.2万美元一个比特币，有史以来的最高位。如果再加上这个减半的话，搞不好我不知道它能涨到多少。如果能突破10万的话，那还是挺刺激的一件事情。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苹果向92个国家和地区的用户发出威胁警告，提醒他们已经成为间谍软件攻击的目标。就是说，苹果如果检测到了你被所谓的间谍软件攻击，可能是一些恶意的组织，甚至可能是某些国家的政府，他们组织的黑客去攻击你， 那苹果检测到了之后，会给你发出这么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呢，具有高可信度，就是如果你真的收到了这个警告，十有八九就是真的啊。如果收到的话，那用户就应该立刻提高安全措施，比如说启用尽可能多的两步验证，甚至可以打开这个现在苹果产品里面都有的这个锁定模式，来防止这种复杂的网络攻击。像类似的措施呢，这个谷歌其实也有啊，就是如检测到如果有人在入侵你的账户的话，它也会给你发出这么一个提示。和苹果一样的是呢，他们都不会透露是怎么检测到这些攻击的。理由呢是，如果透露的话，可能就会启发攻击者啊，可能就会换一种方式来攻击你。所以说，并不向你透露如何检测，但是检测到了就会通知你这么一个事儿。然后下面一个事情是 X 啊，伊隆·马斯克的 X 公司差一点点就引发了大规模的网络诈骗。什么情况呢？就是 X 现在的域名仍然是 twitter.com，但是很显然，马斯克非常喜欢 X 这个字母，所以 Twitter 最近搞了一件事儿，他会把 twitter.com 给显示成 X，就是尽管你点进去呢，实际的网址仍然是 twitter.com。但是呢，它会给你显示成 x.com。没想到啊，没想到这个 X 的团队呢是如此的草台班子，就是它会把所有以某某 twitter.com 结尾的域名呢，twitter 都会替换成 X 来显示。就比如说，如果你注册一个域名叫做 fedtwitter.com，它就会给你显示成 fedx.com，而 fedx 呢是这个联邦快递公司的官网。这样呢。如果作为一个攻击者，我就可以怎么样？我就可以注册以 Twitter 为结尾的这个账号，这个域名，然后呢，我就可以用这些看起来就是官方域名的这些假域名去诈骗用户。
哇，这个问题是感觉太小儿科了，
对，太低级了，没
太
有想
低级
到
了。
X 的这些工程师居然会犯这样的错误
是，
啊，真的是草台班子。
是就没有什么发布之前，然后先内部测试一下。
对呀，看来呀，这个你把2/3的工程师都裁掉，还是有那么一点副作用的呢。留下来的，不见得都是一些高，那些厉害的工程师，也可能都是一些草包，对不
我都不敢直接用字符串替换，
对？
都得斟酌一番才能才敢继续用下去。
对，他们的这个测试啊，不知道有没有，如果有的话，也写得很烂了。
是。
这周 X 还宣布说，X Premium 不再支持隐藏蓝色徽标了。这个事儿呢，还伴随着另外一个事儿，就是现在 X 会给所有它的这个你的粉丝数里面，粉丝里面如果有超过3000个订阅了 Twitter Blue 的人的话，那么你也会自动获得一个 Twitter Blue，或者说这个 X Premium。之前推出的这个功能的时候，我还在想，哈。隐藏蓝色徽标，这是不是意味着这个蓝色徽标不仅不是一个什么身份的象征，反而会是一个掉价的一个东西呢？反而会是一个掉身份的东西呢？所以说，这一次 X Premium 他说不再恢复，不再隐藏蓝色徽标，这事在我看来呢，还算是一个比较合理的举动吧。就是你要是真的认为你这玩意儿是那种正面的，对吧？能证明你的身份的东西。那么提供这样的功能，无疑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脸。不过另一方面来讲，Twitter 这事儿啊做的也挺糙的，就是他的这个事儿，就是他会给所有那些名人，相当于都会自动给这个蓝色，自动给这个 X Premium。但是呢，他所谓验证过他们的手机号码的这些人呢，就是验证过的人呢，还包含什么呢？像比如说科比布莱恩特。啊，像这些已经去世了的人，然后他们推特说他们也去验证过了啊，也跟这些人交流过了。我想那马斯克是会通灵还是怎么着？所以说这事做的这活啊做的也挺糙的。等于说这个 X 这个平台呢，现在它的整个啊这个活做的都挺糙，尤其是网络安全方面，可以说也不知道在干什么啊。我最近受到了他们很大的影响，所以说。大家有必要的话，还是尽量在 X 上不要透露过多自己的个人信息，也不要给 X 官方透露什么自己的个人信息啊，因为他们没准哪一天就给你泄露掉了，啊，实在是非常非常的不靠谱， 面一个事儿，昭昭来讲一讲看。
下面就是微软在 Windows 11 24H2 版本里面屏蔽了第三方 UI 的自定义工具。这些工具就比如说像Start or Back， 它可以帮你把 Win11 的任务栏，就那个底栏给换成 Win10 的样式，还有开始菜单也可以换成 Win10 的样式，还有一个是 Explorer Patcher， 它甚至可以帮你把文件管理器也给换成 Win10 的样式，因为可能很多人觉得 Win11 它的间距过大，然后这个设计呢又没有 Win10 的范儿了，没有微软，没有 Windows 自己的范儿了，所以可能更喜欢 Win10 的这个风格。那么就有人做了这些工具来把这些 UI 给替换掉。但是微软之前其实也，相当于封禁过类似的功能。他们之前是可以通过修改一个注册表，然后就能把旧的官方的这些旧的样，之前的样式给恢复过来。但是从某个版本之后 ，Win11 就不支持了。那么这些第三方 UI 工具，他们用的方式就可能又是他们就用了一种新的方式。那么 Win11 24H2 的里面，微软把这个方式也给堵住了，但是它并没有堵得非常死，因为它是通过一个非常低级的方式来堵住这些漏洞的。他们是通过检测可执行文件的名称来禁止这些应用的启动。来不让你用这些软件，所以你只需要把这些可执行文件给改个名字就可以正常启动了。这个做的也是非常糙。
是啊，你好歹验证一下开发者的签名嘛，就验证真的是检测可执行文件，那确实非常的低级。
对，然后微软说是因为这些修改系统界面可能会导致一些安全或性能的问题，那这么多用户都用了这么久了，好像是我觉得确实会有一点小 bug， 但是可能大家觉得高效比这些 bug 更想要这种高效的体验。
我就在用啊，把这个 Win10 的开始菜单还给我嘛。就 Win10 的开始菜单比 Win11 这个垃圾开始菜单不知道强到哪里去了啊！微软自己把这个 Win11 做的这么难用，甚至本周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前工程师也在推特上吐槽说 Win11 性能是如此之差啊！在一个 128G 内存 i9-14900K 的这么一个超级高端的 PC 上开始菜单还是卡，就是这个 Win11 写的非常的烂啊！如果你还不让大家自己来拯救它的话，那微软真的是不知道在想什么啊，不知道在想什么。怎么说呢？可能逼大家都去用 macOS 啊。然后下面一个事儿是，谷歌正式推出了 Gemini 1.5 Pro， 这就是谷歌的这个支持多模态的这么一个大模型。前段时间发布，只不过那个时候完全被 Sora把它的分头抢过去了啊！但是无论如何，现在正式推出了，所有的开发者和用户都可以使用到。OpenAI 也在本周推出了新的 GPT-4 Turbo with Vision。OpenAI 现在呢，它把 GPT-4 Vision 和也就是 GPT-4 V 和 GPT-4 Turbo 给合成一起了。就是说 GPT-4 Turbo 呢，它既可以正常的你去比如说用文本的方式给它发消息，你也可以把它当做 GPT-4V 来用啊，就不再区分 GPT-4 和 GPT-4V 了啊，变成了同一个这么一个所谓的 GPT-4 Turbo with Vision， 并且性能来说据 OpenAI 也有升级，在各个评测指标上的这个得分呢都略有上升啊，非常巧的正好比前段时间打败 GPT-4 Turbo 的 Cloud3 Opus 稍微高一点，这样一来呢 GPT-4 Turbo 又重新夺回了这个大模型之王的宝座可以说这个竞争非常的激烈。当然这也能说明什么呢，说明 Anthropic 确实非常的牛逼，这个 Cloud3 Opus 确实非常的厉害。然后下面一个事儿是 Telegram 出现了一个零交互远程代码执行漏洞，影响使用 Telegram Desktop 的 Windows 用户并且安装了 Python 的用户。攻击者只要发送特制的文件，也就是所谓 PW 什 什么 PYWT 还是什么这么一个 Python 的可执行文件啊，它可以被 Telegram 识别成视频，然后自动下载执行。如果里面包含恶意代码的话，也会被执行。所以说，如果你去借用 Telegram 的这个自动下载功能呢，就不会遇到这个问题。Telegram 说这个问题呢，这个漏洞呢，只影响所谓0.01%的用户，啊，就是使用 Telegram Desktop Windows 版的，并且安装了 Python 的用户。那怎么说？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 Telegram 还会收集你有没有在用 Python 喽？要不然你怎么知道？要不然他怎么知道这些用户有多少呢？
是
嗯。然后下面一个事儿是 Humane，这个和 OpenAI 走得很近的这家公司，他们的 AI Pin 的评测现在终于出来了。这个 Humane AI Pin 以及另外一个知名的所谓 AI 硬件，那个 Rabbit 一样，就他们虽然说发布了呢，但是大家也搞不懂它到底可以用来干什么，它相比手机又有什么优势？什么时候发布？这些都是一团谜。并且呢，也没有什么媒体真的能拿到他们的机器，去真正的去使用一下啊，媒体都没有这个机会。哎，但是没有想到，Humane AI Pin 呢，这个评测居然发布了啊！我看了这个 The Verge、这个 Mr. Mobile 和 MKBHD，他们都有聊了这个 Humane AI Pin。得说 Humane 这家公司还是很有意思的，他们的 logo 呢就是一个日食。他们本来打算是在这一次美国日食的这一天呢，就去发布他们的 AI Pin。结果以至于他们的，你看他们的 logo，他们的所有的这些品牌形象，那些动画，他们都有很大量的去使用这个日食的元素。结果呢，没赶上，日食那天没赶上啊。那无论如何，现在这评测发布了。如果你现在去买的话，他会跟你说。这个 AI Pin 的新订单呢，会在5月份发布，也不知道能不能真的 deliver 这个承诺了。那这个 AI Pin 呢，看这些媒体之后，媒体拿到了之后，发现，好家伙，之前不让用是有原因的，因为这玩意儿呢存在非常多的问题。就这玩意儿，它是一个 AI 硬件啊，它的功能呢，理论上来说啊，是可以通过上面的摄像头来拍摄你面前的这些物品和景物。然后，可以根据你的指令去为你执行一些事情，就比如说跟某某人发信息啊之类的。这个东西里面呢内置了一个 SIM 卡，它里面还有一个手机号，也就是说它可以你的身份啊去跟别人发消息，它可以获取你的通讯录，然后你说哎给某某人发个消息，它就会给你发消息。那你可能会想，哎这功能跟 Siri 不是一样吗？那确实是一样的。啊，只不过区别在于呢，它的反应非常的慢。这个 Humane AI Pin 呢，执行任何指令啊，基本上都要10秒钟左右，甚至长的可能会接近20秒的反应时间。比如说你问他啊，我面前的这个食物，它的卡路里有多少？他可能会隔了13秒，然后跟你说啊，这个怎么着，但是中间隔了10几秒啊，这个反应速度非常之慢啊。这个 Humane AI Pin 呢，还有另外一个所谓的 gimmick。啊，这个它的那个怎么说？这个小小 trick 就是它可以通过一上面的微型投影仪，在你的手上投影出 UI 界面。它并且呢，它做了一些手势。你可以通过转动你的手来选中不同的 app 图标，然后你捏一下手指去选中 AI 图标，选中应用图标，然后你也可以去滚动一大段文字的话，也可以滚动啊，等等。这个投影仪呢，你不能连续使用超过2分钟，最多3分钟，要不然它就会过热。过热呢，它就会提示说你的 Humane AI Pin 过热了啊，等会儿再来试试吧。并且你刚才我们提到它的功能呢，主要是这个 AI 问答嘛，或者说 AI 指令去给你办事儿嘛，基本上意思是说呢。原本你可能需要用手机去干的一些事情，这个 AI Pin 呢，还可以帮你办。你用手机发消息不用啊，你我 AI Pin 就可以。你面前一个东西，你不知道是什么，你原本可能拿出手机用，比如说 Google Lens 去识别，哎，AI Pin 直接可以帮你识别啊。你也可以用 AI Pin 去拍照，甚至拍视频。但是比较遗憾的是呢， 这个 AI 屏目前支持的功能非常的少，比如说我们使用像 Siri 这样的智能助理，这样的语音助手，最常用的操作之一就是让它定个时，比如说让它帮我们倒计时五分钟。Siri 相比于别的语音助手呢，一个很大的劣势就是它只能定一个倒计时，不能再多了。这个 Human AIP 呢比 Siri 还要差，就是它不能倒计时，它不支持设定这么一个倒计时。这是语音助手我们少数真的会日常使用的功能之一啊，它居然不支持啊。它也不支持像谷歌日历然后 To-Do List 之类的集成，不支持 Tidal 以外的所有音乐服务提供商。这个 Tidal 是我看了一下是一个小众的这么一个音乐服务提供商。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Human AIP 呢只支持 Tidal 啊，如果你正好你在用什么Spotify 啊 Apple Music 啊这样的主流服务的话啊，那很抱歉啊用不了。这个东西定价也非常的高。起价呢是 699, 然后还有799的版本。区别至于区别呢我看了一下，主要也就是外观不一样，就表面的材质不一样，颜色不一样，仅此而已。别的方面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这个定价太大胆了，699不是一部 iPhone 的价格吗？
不止哦，啊，不止，因为你买了它呢，你还需要额外订阅$24一个月的这么一个订阅服务，你才能够使用这个 AI 屏啊，要不然你的 AI 屏呢，就不能使用 AI 功能啊，相当于就啥也没有。
$24，
嗯，
比 ChatGPT 都要贵，
对。所以从定价上就可以看出啊，另外一个 AI 产品啊，所谓的 AI 硬件那个 Rabbit， 它呢，首先它只卖$200，其次它还没有订阅费，所以这样一来呢，你看 Rabbit 人家对吧，直接卖了好像是10万个吧，直接预售10万个，和 Man 呢相比之下就没有公布它的销售数据，你可以想象对吧？首先它卖的这么贵，并且还需要一个订阅服务，很难想象会有什么人愿意去买它。实际上这些实际使用了这个 AIP 的媒体呢也纷纷表示，基本上没有什么人需要这个 AIP， 基本上没有人应该买这个 AIP 啊。这个 AIP 可能最好的命运呢可能就是这可面这家公司啊，可能最好的命运可能就两三年之后被一个别的什么公司收购啊，因为他毕竟还搞了这么一个投影仪。这么一个好像还不错的投影仪
啊，不，收购的目的应该是把这苹果的设计师收购过去，招过去。
对，总之这个Human AIP呢，看完之后啊，可以说和我期待值差不多啊，就是非常的拉啊，
没有什么用，
对，没有什么用。最主要是反应太慢了啊，这个10秒到20秒啊，并且续航还非常的短，续航的话也就2个小时，它内置了一大堆电池。来增长它的续航，你把那些额外的这些它的电池仓啊这些全部都用上，你也很难重度使用一天。
哇，还有随身带电池仓。
它可以，对，699的话它里面包含一大堆东西，电池仓啦，然后这个磁吸配件啦等等啊，一大堆东西
啊，让你看起来还很值，挺值的。
然后下面一个环节是科技心得环节。这周昭昭想要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的 Arc for Windows 的使用体验。
对，那么我为什么要分享这个选择这次分享这个体验呢？因为这段时间刚好是我收到这个 Arc Windows 版的3个月，我刚看了一下，刚刚好，我们上一次聊是13号，那么今天是14号。另一个原因可能是主要原因哦，是因为Arc for Windows 的输入法体验终于变好了，它不会再莫名其妙的闪退，直接崩掉，你正浏览着网页呢，然后浏览器整个崩掉，这个体验是非常不好的。但是这最近的更新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所以我就再次尝试把 Arc for Windows 当做我的主力浏览器来用。那么这段用下来的时间， Arc for Windows 的一些优点吧，首先是它的内存和 CPU 占用都比第一次内测的时候降低了不少，我觉得它现在和 Chrome 比起来可能没有太大的差别，然后用起来也非常流畅，所以对于内存和 CPU 占用这点上，特别是对于风扇也不会奇怪的加快它的转速了，所以 这上面用起来要舒服很多。另外一个是它的默认浏览器设置终于变得正常了。之前的默认浏览器设置后，只能从部分软件，比如说 Windows 设置，然后 Telegram 里面点一个链接可以通过 Arc 打开，但是其他应用都不行。那么现在它也把这个问题修复了，并且还可以设置更多的格式，比如说 HTML 格式。之前它居然不支持用打开 HTML 格式，所以它之前很不像一个浏览器能做的事情。然后这个重点是这个输入法问题，现在这个输入法问题终于解决了。之前的话，最开始的版本是我不知道我会在什么时候打字的时候浏览器就崩掉，后来慢慢的 Arc 添加了一个 Pick 的功能，这个 Pick 功能非常好用，就是你点开在你聘注的网页里面点开一个链接，它会以一个小窗的形式打开，然后还可以快速返回到之前的那个页面，非常好用。但是这个好用的功能引来一个输入法问题，就是如果你从 Pick 这个弹窗退回到上一级的页面时，你再去输入框输入文字，那么这个时候你的浏览器100%会闪退。当然你要用这个输入法来输，不管是微软输入法、微信输入法、什么输入法，包括日语、韩语这些输入法都会闪退。这个体验相当的难受，那么这次也是解决了，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解决了，还有其他一些关于非英文和输入法的问题，比如说搜索框现在的话，你输入文字，输入中文、日语或者韩语，你直接打进去这个字儿，他觉得这个字儿不算字儿，就是如果你输入进去直接按回车，他给你带到的网页是你的第一个标签页，就其实你打开那个 Arc 的搜索框，它下面默认排列的就是你当前的所有页面嘛。那么你输入一段无效文字，它就认为是空白，你什么都没输。那么你这个时候按回车，就把你带到了你的第一个页面，你输入的文字也都没了，非常难受。那么它怎么样才能把你输入的这些文字给算上呢？给算上字呢？方法是你打一个空格，或者打一个英文的字母，而且不要用输入法打，就是英文字母。如果你比如说打一个 ASD， 然后按回车，从输入法里面跳出来这些字母，那么这个时候也不行，也是无效的字符。你必须要在没有输入法的状态下输入一个字符，它才能把你之前输入的文字全部算上数。啊，这个 bug 其实也挺影响的，特别是我在比如说写代码的时候，我去查询一个东西，我需要频繁的查、频繁的搜，那么我就会打很快，我打一长串，按回车，哎，我输入的文字全没了，这个体验挺糟糕的。然后还有是标签页和文件夹命名无效、重命名无效，这个也是针对于你如果使用输入法打字的话。那么这些文字也不算数，那么你重命名自然是无效的了。然后的话，当然你也可以通过敲一个空格，或者敲一个直接用键盘敲一个字母也可以解决吧。然后还有一个中文的 bug 是默认的下载地址，你这个地址里面不能够包含中文，如果有中文字符的话，它就会把这个中文字符替换成一个乱码，然后并且会给你新建一个符合这个含有乱码路径的文件夹，这个体验也相当难受，所以我就把我之前最常用的下载文件夹给改成了英文，就是为了让 Arc 能够好好的用 Arc。那总之 Arc 的还有一些 Arc for Windows 的加入的新功能，比如说自动小窗，你现在看视频的话，你切换到另一个标签页，它会自动以小窗的形式出现在右下角，这个功能我觉得是非常有用的一个功能。比如我在看视频，然后突然又去看了另外一个文字的网页，这个东西非常有用。但是它还不够全面，比如说它不可以把这个小窗给 最小化或者隐藏掉。那么如果我去我找的一些视频是那种纯音乐的视频，我想把它放在后台当 BGM， 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一定会出现我在我屏幕的一个角落了。这个功能还是需要再优化一下。然后还有我最近会遇到网页黑屏，网页黑屏的话我觉得可能还和显卡有关吧，就是我打开一个网页然后一整一块是黑的，你鼠标移到哪儿亮哪儿，这个问题希望解决掉。那么差不多这就是我 Arc for Windows 的使用体验，我觉得总体来说还是挺不错的。我最喜欢的就是这个侧边垂直标签页的功能，Edge 现在用不了了， Chrome 没有垂直标签页，那么 Arc 现在就是我最好的选择了。
嗯，对，我感觉 Arc 它就是垂直标签页当 right 啊，就是唯一做对了的垂直标签页。
嗯，
我值得一提的是就是我现在在 macOS 上的主力浏览器也是 Arc， 然后我对比了一下 Arc for Windows 呢，刚才昭昭提到的这一些就是输入法的问题也好，然后一些性能问题也好，一些乱七八糟的 bug 也好，主要呢主要还是 Arc for Windows 的问题，就 Mac 版本基本上还是非常稳定的。
是
然后像是这些自动小窗的比如不能最小化，然后像这个在 Mac 上的实现呢也要比现在 Windows 上的实现要功能要更全面很多。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因为现在 Windows 版仍然在积极开发中，现在还算是一个怎么说阿尔法版。
对，它的版本号还是 0.17。
对，它是一个非常早期的一个版本，所以说有非常这么些功能不完善，然后bug 多也是怎么说可以预料到，可以预料到。
对，他把当一个浏览器最主要的 bug 给修掉了，我现在是可以把它当做主力浏览器用了。
对，我感觉还是 bug 还是多了点对我来说。所以我现在在 Windows 上仍然是在用 Firefox。当然如果说哪一天 Arc 真的能做到接近 Mac 版本的流畅度和 bug 和这个稳定性的话，那我当然还是很愿意切换的。就 Arc 浏览器如果你有一台 Mac 的话可以去试一试啊，现在 Mac 版本已经做得非常的好了。它本来也是只在 Mac 上提供嘛， Windows 版是他们最近才在才开始开发啊，并且采用了非常骚气的这个底层的解决方案。我猜啊，这个 Windows 版之所以会有这种输入法的问题，一方面当然可能是因为他们本来他们是美国人嘛，他们作为这个英语国家的用户，他们其实并不需要一个输入法，所以说输入法有 bug 呢，他们可能也自己开发者自己测不出来，也就可能修复的优先级也没有那么高。另一方面可能是他们因为使用了这个用 Swift 开发这条技术路线呢，他们可能自己得要去做很多造轮子的工作。像是他们要把这个 Windows 的这个 WinUI 和他们 WinUI 是用 C# 嘛，他们还得呢做一个这个 Swift 语言的 binding， 这样可以在 Swift 语言里面也可以用 WinUI。 像这种时候呢可能就会考虑的没有那么全面。行，那么以上就是本周 WTR 的全部内容了。我是彪彪，
我是昭昭，
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拜拜。